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我们先来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你的仆人能够有机会在这边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我将今天的讲道交在你的手中，将孩子自己的口，也将每一个师长、老师、同学的心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在今天来掌权运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聆听的耳，因为我们知道这篇信息、这段话语是我们需要的，是你要对我们说的。谢谢主，孩子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大家来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好，那这个呢？好，那我想请问大家，就是这两个都是恶，但是他们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这两个都是恶哦，这是两根曼陀珠，这个是两只筷子，但是这两个恶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呢，功用分还有什么？这两个你们要注意，这两个都是恶。还有呢？对对，请再大声的说一遍。然后这个呢？这个是可以分开的，对，这是可以分开的。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是两两一对，不可缺一不可的。例如说脚踏车的轮子、鞋子、袜子，那我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呢，也有这样子的概念。我们先大家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的3:23，请大家一起来读。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那在这段经文的原文，我打在投影片上面，它原本应该是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彼此相爱，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那我们从这个结构里面，我们都会发现说，它的前后都被命令给框架住了。那所以在这中间的这一句话，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彼此相爱，就是命令的内容。那在天道的注释书中提到说，这个句子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命令，一个命令的两个部分，它不是两个命令。我们从约翰一书的其他经文中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概念，例如在约翰一书2:9说到，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一个人说我是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么从他的身上就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具体行为。彼此相爱在约翰一书里面的概念，好像不是一个信耶稣之名的人之后他会有的众多可能性行为，可能性行为的其中一项，而是一个被拿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信耶稣基督之名的标准。所以呢，在这段经文的一刚开始13-15就提到了彼此相爱证明一个人有永生。在13提到，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那为什么在这段经文中约翰会提到世人恨你们这一件事情呢？我想约翰一书的2:18-19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那这段经文我想请一位同学，有没有人愿意来念这段经文？
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某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原来在这个教会里面，他曾经有一群人，他们起初是属于在他们在他们当中，可是后来离开了。那为什么离开呢？因为他们是一群敌基督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可想而知，这群敌基督他会离开，是我们不会难以理解的，因为撒旦他所掌管的人自然会恨上帝的儿女。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不要以为稀奇。约翰在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好像是在用一个反面的例子告诉他们说，这群敌基督就是因为没有永生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才会离开，无法和他们有彼此相爱的行为。那接着他在14、15节立刻说道，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若彼此相爱，证明了一个基督徒有永生，那么在圣光这个大家庭，他跟外面的公司行号最大的不一样，应该就是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记号在我们当中。那既然彼此相爱是证明一个人有永生，那我们就应该是能够理解，在这段经文所谈论的不是一个信与不信者如何相处的问题，而只限于信徒之间应该要如何的彼此对待。所以在约翰他在接下来要讲彼此相爱的内容的时候，他自然就会以我们所信仰的这位最崇高的耶稣基督为榜样。我们再一起来读，在第16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耶稣的舍命是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最高榜样。在这边约翰他提到了耶稣的舍命，这或许是跟当时的背景有关，因为在当时是崇尚帝王崇拜，就是一些基督徒会被逼迫去敬拜罗马的皇帝。那他们的仇敌，他们有一些基督徒会反抗，因此他们的仇敌就会非常的乐意向政府告密，那因此一些基督徒就被逮捕，受到酷刑的逼迫逼供。那这些被逮捕的人如果不想连累其他的肢体，他们就可能要赔上他们的性命。可是对于身在台湾，身在我们这些民主国家的人而言，这种赔上性命的这样舍命的爱，我们可能难以体会。可是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诠释说，这种舍命的爱它不只是一种牺牲的爱，更是以他人的益处为考量，那种造就性的爱。就如同马可福音10章45节有提到，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有一个学者诠释说，这边舍命所表达的，它不是一种殉道式的行为，而是一种救赎的行动。那救赎的行动就是能够把人从罪的奴役中拉拔出来，而且高升他为神的儿女。那这是一种造就性的爱。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也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不只是牺牲生命换回我们的生命，而且他要造就我们，提升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带到一个更丰盛的一样子境界。我记得在2年级的时候，我曾经旁听何老师的旧约导论。那今天何老师刚好也在我们的当中。那在这门课的时候，我有非常多的收获和学习。记得在那门课的最后一堂课，最后尾声的时候，老师说的一些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告诉这些2年级的学生说，当新生进来的时候，如果向你们借笔记或者是报告，那请你们不要借给他们。 因为呢，老师会希望这些学弟妹们，他们能够像我们一样有机会学习去钻研这个科目，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老师说这样子才是真正的爱他们，才是真正的造就他们。那许多时候我们很像很愿意给予牺牲，可是我们所做的不一定对对方是有造就性的。那还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的祷告会，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的分享让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有一阵子他的课业跟服事非常的繁重，那这样的生活让他每天都喘不过气来。那他是住在旗津，我们都知道旗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可是由于他实在是太忙碌了，所以每当他放学回家之后，他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在这一路上欣赏这美丽的风景，因为他心里面总是不断的盘算着说，我回到家之后要做什么，要做什么。那有一天他身心俱疲的回到了家，他想说今天我要快点完成家事，然后才能够预备课业。可是正当他努力积极的来预备做家事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天使跑到他的身旁，这个天使是他的小侄女，说要帮助他。那这一个小侄女他果然是一位天使。为什么呢？因为当他折衣服的时候，他原本十分钟就折好了，可是当小侄女一插手的时候就把他弄乱了。当他要拖地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拖好了，可是小侄女一帮他的时候又把水桶打翻，他就搞得他人仰马翻，他一定要重新再拖一次。那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好受，他很想告诉他的小侄女说，你到一旁去休息，让姑姑来做就好。可是当他要这么做的时候，好像圣灵，他说圣灵好像引导他，慢慢的让他，指引他说，去陪伴这一个小侄女，去帮助他。那他也顺服了。但是这个决定却得要花上他更多，牺牲他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可当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圣灵开始引导他能够享受在跟小侄女同工这个单纯的关系上。那他也发现到他这个决定不只是自己受益，他也造就了他的小侄女。弟兄姐妹们，我想舍命的爱不只是牺牲的爱，更是造就性的爱，是能够使别人增强，使别人高升的爱。那接着在约翰说完耶稣舍命这件事之后，他立刻举了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例子。他说在17节、18节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提醒他的信徒说，爱要有实际的行动。这段经文他提到了财物穷乏塞住，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财物在这里所指的，它不只是钱财，它不是钱财而已，它的语义范围更包括了生命、生活、财产、所有物，也就是说你一切所有的。那穷乏呢？穷乏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贫穷，而是需要的意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认同说，不是只有贫穷的人会有需要，即使是金钱富足的人也会有他的需要。那塞住呢？塞住原来的意思有门或建筑物关闭的意思。有一个学者他诠释说，他是指故意忽略别人的需要，如同在一个有需要的人面前把门重重的甩上。当我看到这个诠释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解释啊。没想到当我们在别人的需要上忽略，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就好像在他的面前把门重重的甩上。那许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在不经意中这样子对待了别人。最近我看到一个小故事，提到说有一个父亲是非常敬虔的人， 那有一天下雨，他的邻舍非常的穷苦，没有米吃，所以只好挨饿。那这一位信，这位父亲，他非常的同情这个邻舍，所以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就带领他的孩子说，我们来为着我们的邻舍来祷告，我们求天父能够怜悯他们，赐给他们够用的饮食。于是这个父亲开始带着这群孩子不断的为着他的邻舍来代祷。当父亲他们不断不断的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儿子他站了起来，他若有所悟的说，爸爸，我看这件小事不用麻烦天父了吧，我们把家中的一些米直接送给他们就好了。弟兄姐妹，这位小儿子的单纯的心，他给我很大的提醒，那是否也提醒了你们呢？彼此相爱需要有实际的行动，在人的需要上采取实际的行动。或许这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在你的身旁有没有人这时候正需要你伸出援手，那你可以怎么帮助他呢？或者是就像我刚刚地震非常的恐怖，对不对？对，那时候我在忙着预备讲章，就是跑上跑下。可是当我跑路过我的房间的时候，我听到淑金在房间里面打电话，他地震之后马上打了一通电话问他的家人是否好不好。那我一听到他这么做的时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放下奖章，然后走进房间也打电话给我的家人。所以提醒大家，可以待会可以来关心一下你们所爱的人。彼此相爱要有实际的行动，但是当我们有实际的行动的时候，这个行动也是要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要出于真理。在十八节提到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里有一个诚实，诚实就是真理的意思。那在天道的注释本提到说，诚实是行为的来源，也就是说我们这爱的行为要出于诚实，就是要出于真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当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要在真理的规范里，那我们的动机也必须要是出于真理的。同时我们更要谨慎的是，我们绝对不可以拿着彼此相爱的这个教导去要求别人做一些不合乎真理的事。在了解彼此相爱的内容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当我们按着神的教导实际履行彼此相爱的行动时，我们会得着什么益处。第一，我们会确知道自己是属真理的。在十九节说，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请。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这边一刚开始就说到从此，那这个从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刚才第十八节所说的，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彼此相爱的行为必须要出于真理。那既然出于真理，我们就可以确知我们是属真理的。而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可以在神面前安稳。但是约翰在接下来好像又岔出来提醒我们说，我们的心也未必是可靠的，有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也会有不正确的时候，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在二十节他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心呈现在上帝面前，他知道一切的真相。因为人的良心不是审判的标准，上帝才是。接下来，约翰在21节又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这边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那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现在的一般性状况，所以它应该要把它翻成说，如果我们的心不再责备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心可以不再责备我们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良心的责备已经在上帝面前得到解决和鉴察了，所以我们的心才可以不再责备我们，而这也就使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那这个坦然无惧在英文的圣经里面是说，我们有信心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们，想一想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啊！如果我们的良心责备是因为罪的原因，只要我们愿意承认悔改，它就会成为我们在上帝面前得安稳的障碍物。但倘若这良心的责备是出于内心的错误控告，上帝也知道一切真相，他会帮助我们恢复安稳。彼此相爱的益处不止让我们确知自己属真理，我们的祷告也会蒙应允。在22节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刚刚在前一节有提到说，我们有信心站在神面前，而这信心就成为我们祷告的动力，我们能够有力量去祷告。可是呢，能够真正的经历祷告蒙应允，还是在于我们成为一个遵守神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的人。这两个句子在原文中是一个现在完成式，代表说这样的人是一个不断遵守神的命令，不断行神所喜悦的事。我们想一想，这样的人他的祷告当然必定蒙应允，因为这样的人他的祷告必定是合神心意的。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还会得着一项益处，就是你会和神有互助相交的亲密关系。在24节前半段说，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我们知道神住在里面，是因为24节后半说的，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圣灵的内住使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的凭据。但是约翰他在这里面提到了圣灵，他或许还有别的用意。我们先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的5章6到7节，请。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说，圣灵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见证耶稣基督。原来约翰在这边提到圣灵，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再一次的把矛头指向那些假教师和敌基督。这些假教师和敌基督在基督的团体里面，他们散播了违背真理的道理，破坏基督徒的合一，使他们无法彼此相爱。然后约翰要说的是，因为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他们必能分辨何为真何为假，而且不受到他们的影响而跟随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写给一群遭受敌基督和假教师谬论破坏的基督徒，而且他们也遭受了帝王崇拜的压制。在这样的处境之下，约翰教导他们说要彼此相爱。当我在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约翰要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呢？后来我想通了，我在想，可能是在当时的这个基督徒的团体当中，有一些人，有一些信徒，他们可能真的因为这些敌基督和假教师的破坏而从这个信仰失落了。那又或许因为罗马帝国的破坏，有许多人都赔上了他们的性命。你可以想象吗？就好比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这个 chapel 有这么多人，可是也许下周 圣和不在我们当中，那为什么？因为他离开了耶稣，他去信奉异端。而在下周，可能明真姐或者是院长或者是其他的人，他又不在我们当中了。那他们为什么不在我们当中？有可能是他们遭遇这些逼迫而丧失了性命。那我们这群，我们这些所仍然存留在当中的人，我们的心会何等的伤痛啊！这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彼此相爱，因为唯有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彼此帮助走下去。唯有彼此相爱，才能够避免再有人从这个信仰中失落。唯有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够互相医治、加油打气，然后继续向前行。各位师长同学们，面对现今被谬的世代，我们圣光的学生们，我们大家一定要彼此相爱。上帝把我们带进了这个大家庭，三年的时间我们生活在一起，大家好像彼此磨合着，可是许多时候我们磨着磨着，我们的关系好像就磨出了一些问题来。可是有时候我们想一想，这些人或许只是神放在我们身旁来琢磨我们的人，他并不是我们的仇敌。不管我们今天跟身旁的弟兄姐妹关系是多么紧张，但是当我们明天走出圣光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携手去来面对这个世界，来与这个世界征战。圣光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大家庭，这个是我在这四年当中真实经历到，真实所能够亲身经验见证的。我相信每一个同学，你们都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吧。在这四年当中，许多时候我会觉得好像自己的服事或者是课业、人际关系，还有很多时候出去服事的时候，可能你这么说，你觉得这才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却遭受别人的反对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常常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快要力不能胜了。要不是师长、同学们这些肢体在及时伸出援手，愿意花时间来和我谈分享，然后愿意指导我在课业上，然后教导我写讲章或者是一些课程，愿意为我祷告，愿意为我带祷，许多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好像很难继续的再站稳在这个信仰当中。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愿圣光的这个大家庭在今天这个时刻，一直到当我们以后服事出去服事的时候，直到我们有一天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紧紧的连接在一起，能够彼此相爱，来为主而努力，来与这个世界征战。那最后我想要请锦霞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借着这篇信息，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你用重价买赎的，是你用生命，你牺牲了你的生命换来的。当我们得赎的那日开始，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是属于你的，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了。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你既然用真理用恩典生了我们，主啊，我们也要用这样子的爱来回应你。 主啊，我们今天就再一次的在你面前，我们要对你来说，主，我们要活出学你的样式，我们要活出你的爱。主，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都是软弱的，都是有限的。主啊，唯有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主，你就显明在我们的当中，也叫外面的人能够看见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学校的日子，我们就来学习彼此相爱，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敏锐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让我们的眼目不是在自己的身上，让我们的眼目是在你的身上，也在看到别人的，也在关心别人的身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力量来行出你的真理。我们不是单单的听到，我们要起来行道。主啊，求你就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同学，每一位师长，我们就是在你的真理当中能够勇敢的行出你对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彼此相爱，也叫世人能够看见你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用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